我来之前，陈德仁牧师还和焦鲁提醒，他说那个 culture mandate 到底应当翻成文化使命，还是翻成别的？因为我们讲的那个福音使命的时候 ，gospel 或者是 great commission 呢是一个使命 ，mandate 更多是一个托管啊，吩咐啊，所以 culture mandate 其实是一个托管，就上帝把这个管理世界的责任托管给了什么？我们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翻到找到我们一起读了，慢慢找。创世纪第一章的27节到28节，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可以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其实圣经啊，不是那么看起来不是那么很高贵的啊。你像过去我要研读印度的费坦多费坦多 Veda 就等 knowledge 知识的意思啊。然后费坦多是经中之经，他第一句话就说：现在让我们来探讨绝对真理。哇，那很吸引人啊！你看《论语》。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你不管什么背景、什么环境的啊，都马上就明白了。但是你看圣经第一卷第一章第一节，却说啊、哦，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哇，不知道绊倒多少人，这根本不讲道理，其实就是一个宣告。起初就是上帝创造天地，也不给你证明有没有上帝存在，什么进化论、创造论，什么论都没有。就是起初就是上帝创造天地的，地是空虚混沌，原本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底下更横了，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哎，咋的？咋的这样？所以你看，圣经真的是匪夷所思的啊，不适合人讨论一些抽象概念啊，一些这个一些花里胡俏的东西，都是一些权威的什么宣告啊，就跟小孩子一样，一家人啊，别。别说那事，为什么别说那事？我是你爸，听我的。到最后呢，就是这样了啊。其实是一个权威性的宣告啊。这儿讲的说，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啊。中国人非常注重形象，什么工程啊，面积工程啊，我们都要乔装打扮啊。现在产品的一切都在于包装啊，包装就是一切。营销就是一切啊！但是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这儿解释起来后半一讲说，按照主的形象更新啊，是在知识上渐渐什么更新，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哎，突然之间把这个上帝的形象落实到人是有理性的啊，而是上帝也是给人讲理的啊。虽然人对真理啊，对万有的明白，因为人本身是有限的，理性也是什么有限的啊。但是无论如何，这说那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啊，男女在上帝面前都是同样尊贵的啊，平等的。但是不一样了，中国人常常讲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呵呵，都是胡扯的，男还是男，女还是女啊。然后底下就讲到说要生养众多啊，生养众多，你晓得啊，现在。两个方面的慢慢都发现啊，生育率如果小于 2.1 或者是 2.2 啊，这个社会就很快进入老龄什么社会啊，甚至也包括有一定的医学的证据啊，姊妹啊有一定的靠得住的恩典，有一定的生育，其实对整个身体是有益处的啊，所以这些方面都有神的啊奇妙的设计。但是无论如何，这又讲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啊，就上帝 culture manage 把管理治理权力的权柄什么赐给了人啊，让人在天地之间，天上地下，真的是人是顶天什么啊立地啊。其实是中国人讲也是这样的啊，过去中国人讲啊王，董仲舒解释的话，哎，上边的一横就代表天，地下的一横代表什么地啊，这个人啊啊，就是居于天地什么之间，顶天什么立地，也用易经里讲天地和什么人 啊，所以说人是非常非常尊贵的。好，我们祷告，谢谢主。天父上帝，谢谢你啊，默示圣经啊，圣经真的是不给我们理论啊，不给我们思辨啊，不给我们提问，不给我们留下空间，让我们直接来到上帝的面前。起初就是上帝创造天地，而是上帝你按照你自己的形象来造我们啊，造男造女，使男男女女在你面前都是同样尊贵的，都是同样荣耀的，都是从你那里得享，真的是神父人权，也就是你所赐给我们的自由啊，生命追求幸福的权利，并且你赐福人啊，让我们生养众多，就是赐给我们设立啊婚姻家庭，并且让我们治理这地，把管理全地的权柄赐给我们，真的是人算什么你已经顾念我们，世人算什么你已经眷顾我们，你使我们比你自己微小啊，赐给我们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啊，你也让我们与你在天地之间一同作王啊，一同执掌王权。主，这真的是你啊何其的啊来抬举我们啊。主，我们常常落到我们的概念思辨感觉世上的各种风潮之中，但是主啊，求你使我们的心能够回归你，回归你的心意啊，回归圣经啊，回归你当初给我们的吩咐，也是你给我们的赐福。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其实这个文化的托付啊，啊，文化很奇妙，为什么呢？那我们看到 nature 就是自然啊， nature 是指两个方面，两个自然都很重要，一个是外在的自然啊，大自然，另外一个是我们说是 human nature， 啊，人性的啊，人性，我们自然的法，违背自然的法则受什么？受报应的啊，我们污染空气啊，各个啊，其实这些污染都是大自然或者上帝给我们的报应和什么警告责罚。另外，如果我们违背我们的人性，那中国人讲，哎呀，你这还叫人吗？啊，就啊倒错啊悖逆啊，然后就 disorder 就紊乱，很多人心里什么紊乱啊，各种各样的啊抑郁啊自杀啊，人走不出什么啊自己。所以说上帝造人有这样荣耀的啊身份地位权柄啊，但是人本身是不完全的，自然也是不完全的。所以上帝说啊，造亚当夏娃以后，你要修理什么看守，而且圣经说这是那地没有人耕地，那人代表上帝在这个地上做辛勤的什么园丁。有的说，哎呦，我就最讨厌干农活。其实你看，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在医院里也做个护士长性质的，好多年都是啊，很低沉很抑郁的，我们也辅导他很多，多多少少有些帮助，但是一看他就常常不开心。而去年师母回到山东老家，一看他，哎呀，哎，你这次精神怎么好不相同啊？怎么发现有一个很大改观啊？他说我就在室外买了一亩地，租了一亩地，然后就经常在那里没事就去种地，种园艺，哎，结果他心情很开心了，就很接地气。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再漂亮的地方，也都是希望有个花园。人就希望动动手，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其实，圣经比喻权力的时候，那地美的像什么？哎，伊甸园。所以这确确实实是神的心意的。说这个 culture mandate， 就说自然需要培育，自然需要什么提升，自然也需要修理什么看守，而人上帝一造人虽然按照他的形象。但是人仍然有潜能啊，人身上有潜能啊，就像耶稣举的例子啊，一个小小的芥菜种，它会长成参天的什么大树啊。其实这个大树的一切要素，原来的在这个小小的这个种子里边什么都有啊，但是它在成长的过程中，就把它的潜能什么都发挥出来了啊。所以人也是这样啊，其实我们受造奇妙可畏。我们在母腹中就是一个完全的孩子，但是你看现在很多像美国 大概十几年要杀死差不多三个亿的婴孩，那中国大陆大概是5亿左右，4亿左右，那我们生下来就是孩子，那他在母腹中就不是孩子吗？我们就觉得这个给贴上个科学的标签，就好像可以随意啊，人口太多了，把孩子杀了吧。啊，也许年老了就不能够是活泼的生产力了啊，也把老年人杀了吧。啊，也许那些特殊的孩子、残疾的啊，就把他们杀了吧。他们是家庭、社区的什么负担啊？希特勒就觉得，哎呀，犹太人太坏了，就把犹太人杀了吧。
犹太太劣等了。
太劣等民族啊！然后我们就觉得地主反坏又太坏了。那就把他们杀了吧，所以你就看到
资本家太坏了
这个学生太坏了，杀他20万保他20年你看人真的是随随便便，我们就其实我们自己的生命都不是来自我们，但是我们却想人人都想做主，成王成霸，辖制什么他人杀害他人，当人离弃上帝、离弃上帝的法则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什么可怕的。所以说，上帝创造大自然 nature， 上帝也创造人性但是大自然需要修理什么看守人性也在这个修理看守的过程中得到成长所以工作是上帝给人的恩赐。我们在工作中什么享乐在工作中成长，在工作中经历学上帝当然工作也不一定是每个人都到办公室8个小时了学习了思想了就跟圣经上讲的上帝第七天就安息了上帝第七天安息的时候他也有他的护理什么职工而且上帝也用他的言语来赐福什么第七日，那言语本身也是一种工作所以耶稣就说我父做工到如今我也什么做工，但是无论如何上帝造人这个文化的使命更多可以说是一个文化的托管，就是上帝把这个世界没有托管给天使，当然也没有托管给魔鬼，是托管给谁人让人在天地之间替天什么行道，用圣经的话语来讲，这是天父世界，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的所以世界这样托付给了我们，当然现在很少人这样讲但是圣经上你看到新约圣经也有这么讲，请大家翻到罗马书，在罗马书的第8章你就看到了。当然其实严格讲来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都是一本圣经是一致的信息但是现在很可怕的是我们把旧约圣经新约圣经律法和福音都截然什么二分了，你就看到在罗马书第8章的第32节说，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什么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那这儿讲就是岂不也把万物，把万物赐给谁了？把万物还是赐给我们来什么管理，但是管理当然不是辖制管理不是什么败坏，不是滥财滥法这是天父世界我们要做一个什么管家的人呢现在往往我们不能够享有上帝赐给我们管理的，因为我们总是想占有，我们占有的东西越多我们越没有闲暇，越没有时间去享有上帝赐给我们所以说众人忙来忙去都是不断的占领更多的物质更多的空间我们用这个物质和空间就挤占了我们的什么时间本来只有在时间中我们才能够享受，但是我们在不断的挤占，不管是个人、家庭、国家，挤占生存空间挤占物质的过程中，我们也被这空间和物质什么占有了所以我们很难有自由，很难有闲暇来真正扪心自问，来真正追求那些真善美，使我们的心灵中真正感到舒畅感到满意感到满足就像鱼一样
啊，鱼你给他多少棵树他也不满意啊，你给他多少个别墅大楼他也不满意啊，但是鱼你把五湖四海都给他也没有用啊，他就需要一个很有限的空间，他就可以自由自在的什么哎呦。但是我们一定要满足于上帝给我们的，赐给我们的空间，赐给我们的什么世界啊，更重要的是上帝是我们永永远远的什么来拒绝啊。这样我就简单给大家讲到啊，其实你就看到圣经啊与一般的宗教截然不同啊，他讲的非常实在，真的是脚踏实地啊。起初上帝创造什么天还有什么地，时间空间啊，起初时间天空间地物质原始啊，水木金火土啊，不管你用什么去形容它啊，然后整个的世界历史啊都是在天地之间，在时间和空间之间有这些物质元素不断组合啊，但是啊，哪怕时间存在，哪怕空间存在，哪怕物质存在啊，它也不可能是随便的组合。我们就想到哎呀，一个花瓶啊，让它回原它就不可能复原，那何况人的生命。所以圣经说我受造奇妙什么可畏，我们现在都知道人的眼睛有多少晶体啊，人的每一个毛孔，人的每一个细胞都有测不透的什么啊奥秘。就是我们确确实实受造奇妙可畏，但是我想啊，我们今天一个需要摆正的就是，其实我们不是两个使命啊，我们更重要的是一个使命啊。这个使命就是上帝啊把万物有赐给什么我们啊，不光在旧约圣经中，也在新约圣经中啊。在旧约圣经中，当亚当夏娃堕落的时候啊，我们常常讲啊，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自己的什么长子权啊，我们把治理权力的大权拱手什么爱相让啊。本来上帝创造人，每个人都是啊顶天立地，每个人都是自由自在，每个人都有良心的什么自由，人不能够辖制人啊。你看圣经讲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管理天上的飞鸟，地下的走兽，海里的鱼。其实中间没有谈的人，其实人是大地的主人，人应当互相帮助，人应当作为一个家庭，人应当作为一个团队啊来管理这个世界啊。但是现在最累的是人管人了啊，人不放人啊，我们对这个世界对这个整个的地理却没有精耕细作，却没有好好的修理什么看守啊，所以这也是都是啊非常非常啊可怕的。所以上帝赐给我们的一个托付啊 ，culture mandate 文化的托付啊，福音使命是什么意思呢？福音使命就是哎，上帝在基督里又把万有和他又白白什么赐给我们了啊。既然把万有赐给我们了，我们就要好好管理啊。既然上帝把他自己赐给我们，上帝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上帝的什么子民，那我们就要做上帝白白恩赐的什么哎好管家啊。其实圣经的信息啊非常简单，所以呢。有的时候我在北京随意翻一本书，那里边就讲的文明使命，这个文化的使命啊，其实就是文明的什么使命啊。我们要把自然啊修理看守更加漂亮，我们要把人性啊要活出上帝造人的那种荣耀和什么还尊贵来啊。所以我称之为啊文明使命啊。但是不管怎么讲啊，像这本书我就讲到给大家啊介绍一点啊。你看引言部分就讲到真理啊与自由啊，真理与自由，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二节就讲到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让你们得以什么哎自由。你看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最终啊比拉多追问他啊，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但是耶稣特别强调说，我特为真来，特为给真理做什么见证所以说宗教其实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物质的诱惑最可怕的不是金钱的诱惑，最可怕的不是良心的诱惑，最可怕的是宗教的诱惑因为人啊其实都有个信念，这个信念其实就是你的命根子你没有信念了，你就万念什么俱灰，哀莫大于什么心死所以说你看到当 啊，当这个魔鬼来诱惑亚当夏娃的时候啊，上帝明明说说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什么哎不可吃，但是有生命树的果子可以什么来吃。那上帝为什么不让人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呢？那其实上帝说人世界最大的诱惑就是，哎呀，我找到一颗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或我找到某个灵丹什么妙药，或者我找到某个大师为我按手啊，为我开光啊，醍醐灌顶，然后就大彻什么大悟了。其实上帝的心意不让人家这样一个方便法门，是让人不断的通过修理看守，也包括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循序渐进，我们就会有一个知识的什么啊积累，我们就会有一个文明的什么建造啊。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方便法门，这个世界上没有灵丹妙药啊，甚至没有免费的什么午餐啊，你不掏钱别人掏钱，你不劳动别人什么爱劳动啊。所以上帝的心意是让人在历史的过程中啊，让人在修理探索的过程中啊，逐渐的学习啊，仰望上帝啊。但是魔鬼给人的诱惑就是，哎呀啊，上帝知道你吃的日子眼睛就什么明亮了啊，你就能够变得像上帝一样了啊。所以你看到上帝啊，当然信仰终极而言信上帝啊，信上帝的话，但是当我们不信上帝啊，不信上帝的话的时候，那其实魔鬼也给你一句话啊，当然可能是魔鬼啊，可能是这人，可能是那人，可能是这政党那政党，这哲学家那哲学家，反正你最后总是有一个啊，对世界啊，对上帝啊，对人的本源啊，你总是有一个基本的人生观了、价值观了、世界观了、本源了，不管是创造论了、进化论了啊。那孔子也讲朝闻道夕死什么可以了啊。那亚里士多德啊，最出名的作品《形而上学》就说啊，人生来就想什么哎知道。所以说我们看到啊，真正的啊宗教信仰，你也不一定称之为宗教啊。有的人说像那个美国一个德裔的神学家 Tillich， 他就说啊 ultimate concern 终极关怀、哎、就是你最终你关心什么，哎，你为什么生，为你为什么死啊。啊，过去说啊，抛头颅洒热血，说砍头不要紧，只要什么主义真，那你其实都有个信仰。那有的人说，哎呀，我活着就是为了吃，那就是行啊，那把你放在猪圈里，那每一顿人家都来喂你啊，或者有的是高级猪圈啊，别墅似的啊啊，或者哎呀，我就想穿好衣服，那就好好好，把你挂在那个衣服架子上，每个新衣服都先挂你身上。其实你看，人其实，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中啊，其实说，哎呀，最终人啊。完完全全得见神啊，或者是朋友之间能够彼此见面就很开心。当然我们现在有很多劳苦愁烦这事儿那事儿，你有的时候看看小孩子，有的时候像我们家Kevin 慢慢长大，小孩子气少了，哎，过去啊六七岁他就盼望有个朋友，那朋友一见面还没来呢，他就在那楼梯下等着，在门口等着啊，朋友来了，见到朋友了就很开心啊。人和人之间是这样啊，何况人是有限的人，有罪的人，有死的人啊，何况我们得见啊上帝的。所以啊，有的时候常常很多人，哎呀，我也没有信仰了。我说你没有信仰，你就这就是你的信仰告白啊。我对上帝，我对圣经还不完全了解。我说我研究了学习了几十年了，我也不完全了解。但是我什么时候完全认识上帝，完全明白了我都信了。那你完全认识完全明白，你就是无所什么不知了啊。但是无论如何啊，真正的信心是非常奇妙的啊，是实际上最后是上帝触动人心啊，上帝开人的心窍啊，上帝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上帝也扭转我们的什么意志。但是无论如何，圣灵被称为真理的什么圣灵啊，耶稣特为真理做什么来见证啊。所以 Matthew Henry 啊，当时注释这节经文的时候说，哎，耶稣跟门徒两大应许啊，第一大应许就是你们必晓得真理啊，第二大应许就是真理必使你们得以什么自由。那现在很可怕的是，哎，我们所信奉的很多真理往往是傻子性啊，把人间就变成了什么哎地狱的 啊，然后第二个方面，我还在书店还买了一本书，那地方讲中国文化多么好，我们现在多么崛起。然后最后一句话说，中国人呢、啊，世界上还有很多地方人等着我们去解放呢。我说到什么年代了还说这话？还真出书，真讲。对对，但是无论如何，圣经上讲，哎，你们必须要得真理，真理必让你们得以自由。所以我们就真理代表一种啊秩序。真理代表一种啊标准啊，但是终极真理是上帝本身啊，所以耶稣基督说，哎，我就是道路真理什么，哎，生命，那终极的自由也是上帝本身啊，其实完全的自由只有上帝是完全自由的，他说有就有，命立就什么就立，人的自由啊总是相对什么，哎，有限的。然后这样我就讲到在这个序论部分讲到上帝与文明上帝与文明，就上帝，圣经中的上帝，其实圣经中很多地方最重要的不是让我们顺服，你看耶稣没有让我们顺服，耶稣说凡我所吩咐的教训他们教导这个释迦祷文著名的一句话，以色列你要什么听然后启示录要讲凡有耳的都应当什么听，哎，你听了这个道理，明白这个道理了，你需要好好发挥你的意志的自由，你要判断，哎，这是否是好道理，我是否愿意接受，我是否愿意遵行。所以上帝始终是让人有他的自由有他的什么选择，人之所以为人，人的高贵也就是在于人的什么自由但是人的自由要使我们所去的每个地方，从上帝原来创造的，上帝看一切造的好 good 甚好，就是 very 什么 good 非常美好然后我们能够使上帝所造的世界，有的时候我就想，哎呀，神的每一句话想一想，都有测不透的奥秘。神造的这个世界一定是美好的世界，一定是非常美好的什么世界，但是上帝还让我们修理什么看守这个世界仍然因着我们的参与，因着我们的存在，因着我们的劳动，哎，这个世界能够更加的什么美好所以人在这个世界上确确实实是宝贵的。所以我常常讲人人都有自己的信仰，但是有的信仰是野蛮的有的信仰是能够创造什么文明的像佛教的信仰、道教的信仰、伊斯兰教的信仰像现在伊斯兰教，你就看到世界上每个哪个地方起战火，哪个地方就有什么伊斯兰教然后我们看到，当然基督教本身是不是也是完美的？也不是为什么呢？上帝是绝对的，真理是绝对的。但是我们对绝对的上帝所启示的绝对的真理的认识不是什么绝对的世界上非常富有挑战性的是，就是我们对上帝的很多真理的认识常常也是一波什么三折，甚至要花费几千年甚至三四千年的时间。比如说我讲一个真理，人权的概念，整个几千年大家都是讲的是君权神授不管是中国的皇帝，还是包括罗马帝国的皇帝希腊帝国、波斯帝国的皇帝，真是执掌生杀予夺什么大权，而且是不光是执掌生杀予夺大权，而是还给自己的权力打上了一层神圣的什么光环，他是君权什么神授然后你就看到撒母耳记上，以色列人也要什么立王因为他们看到外邦人有王带领他们打仗之类的我们也要立王。当撒母耳向上帝祷告的时候，上帝不高兴，上帝说他们不喜欢我为他们的什么王那就是上帝终极的旨意，其实不喜悦人与人之间立一个什么王，尤其是像东方的君王。所以撒母耳就警告说，我你们中间要立了王第一他要拿你的抢你的女儿做什么嫔妃他要争你的儿子做什么炮灰他要争你的粮食争你的土地做他的什么 上贡了。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什么王臣呢？啊，全都是家天下了。啊，所以你看这几千年的历史就是皇权啊。所以中国人讲的也是很到位啊，皇帝轮流坐，今天什么还到我家啊？你就想到昨天他们还发一个微信说溥仪嘛，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太惨了。其实溥仪也是犯浑啊，你哪是最后一个皇帝？你之后人家很多人也称万岁万岁万万岁，那谁是称万岁的？那不就皇帝吗？所以你看，不是末代最后一个皇帝，并不是溥仪呀、啊。那蒋介石也让人称他为什么万岁？所以说你就看到啊，扫罗王朝啊，大概是在啊主前也一两千年啊，那时候就开始建立了君主什么君主制。但是那时候以色列建立君主制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的局限的。你比如以色列的王，一定要从弟兄中间选一个什么王。啊，第二个以色列的王，第一个是有共同信仰的，第二个以色列的王是要选举的，啊，所以大卫啊，所以扫罗做王的时候是老百姓什么拥戴他，大卫做王的时候在希伯伦，那个各个支派的长老啊，来为大卫这个暗立他做王的，就是不是大卫自己做王，哪怕上帝已经告他做王，他也要经过民意代表什么同意，啊，所罗门也得到拥戴了，但是到了所罗门的儿子的时候。那些民间的代表就找他的儿子，就说你父亲晚年横征暴敛，希望你减税。那所罗门的儿子就不愿意减税啊，我要征的什么更多。那人家北国十二个十个支派就说，哎，你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人家不和他在一起了，那北国就什么独立了，分了。那我们在圣经历史上就知道，北国以色列，南国什么犹大了。而是当犹大王想讨伐以色列的时候，上帝也不让他讨伐。你看，上帝宁肯把以色列王国就一分什么，也不希望有专制独裁的什么来政权啊。但是无论如何说来说去啊，从大卫王朝啊，从扫罗王朝，你看扫罗王朝也是，扫罗也是无法无天呀、啊。啊，然后一看大卫不顺眼，拿个枪一枪就扔过去了，这个枪就插在墙上，要插在大卫身上。啊，而且大卫没有犯罪，啊，大卫是他的女婿啊，啊，他的王臣啊，啊，大卫也是统兵打仗的，啊，然后他想杀大卫就什么，杀大卫。啊，那时候就说，那就看到在扫罗王身上这个滥用权柄也是这个肆无什么，哎，忌惮。啊，然后嘛，他大卫杀乌利亚，哇，占人家的老婆，啊，然后把乌利亚送到前线上去，哎，先让他上，让他上了以后，后边没有兵撤，然后乌利亚就死，冤死在什么战场上。啊，大卫也是很滥权的，啊，大卫晚年的时候，啊，明明自己就躺在床上行将就木了，还找了一个很年轻的什么女性，专门给他暖床，那这也是东方君王啊，也是腐败呀。啊，所以说哪怕是扫罗王朝，哪怕是大卫王朝，所罗门晚年更是什么啊，败坏的什么，哎，不得了。所以说你就看到扫罗和大卫啊，所罗门甚至犹大王国，这个阿王远远多于什么好王 啊。但是说来话长啊，到了什么时候，到了英国啊清教徒革命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苏格兰有一个，当然不是一个人了，但是我知道的还有几个人了，他就写一本书叫 Lex Rex， 就是 The Law is King， 就法律什么是王。法律王是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的人都处于法律什么哎之下，你一旦违法就是犯罪什么分子啊，你不是君王了，那你可以把你这个像清教徒革命、法国大革命都是把君王送上什么断头台。那其实过去孟子也有这样的思想啊，商纣王那是不是世王啊？啊，世是比较文雅的说法嘛。那孟子说没有听他说世王，而是说诛杀的是毒妇民贼。哪怕他是商纣王，哪怕他还有王的皇冠、王的色彩，但是孟子说是毒妇什么民贼。啊，所以你看到孟子也有这样闪光的思想。但是无论如何，到了这个英国啊，改革那个时候就开始实行君主什么立宪制啊，用宪法来约束君王 而是慢慢慢慢这个不是君王主权，慢慢变成什么议会什么主权了啊。但是美国是虚君制了，这个清教徒革命啊，到达美国更加成熟啊。最后美国独立的时候有没有设王啊？那时候很多人想推举华盛顿什么做王啊，但是那是共同的气氛，是不要立王，就要建立一个宪政的什么共和国。所以你就看到到了这个应当是1789年嘛，1779年就到了美国立宪美国立国的时候，那就差不多是18世纪末了，差不多基督诞生以后2000年，然后主前有2000年，差不多4000年，从这个君权神授变成什么了，独立宣言中说，哎，造物主赐给人不可剥夺的什么权利，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所以你看这4000年这个上帝的子民包括教会在哪长了哪一个字，就从君权神授变成什么了，人权神授的。对，不是强调做君王的才有权利才有神圣的什么光环，每个人都有上帝直接赋予的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哪怕你不管是你身为君王身为总统身为首相身为最高大法院法官身为军队的元首，你的生命权不高于其他人，你的这个自由权不高于其他人，你的追求幸福的权利不高于什么其他人。所以你看到，所以有的时候我也说，哎呀，也不要说就相信基督教了圣经了啊，其实这些也都不精准啊，但是如果我们确确实实被神的灵感动，愿意学习圣经，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什么救主啊，愿意跟随他啊，我们就确确实实啊就做主的门徒啊，不断的学习啊，教会对神的心意的明白，因为神的心意肯定不是让人做王，神的心意不是让一个人骑在别人的什么身上啊，而是说你们都是王，你们都有王的什么荣美。这个地方你就看到启示录里面，我就常常给大家讲，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这样解释。你就看到在启示录第五章第十节啊，第五章第十节就说，又叫他们成为祭祀，做祭祀归于上帝，在地上执掌什么王权啊。当然钦定的就说 has made us unto our God kings and priests，让我们成为君王，让我们成为什么祭司。这儿的君王和祭司都是复数形式，那底下当然也直接了，在地上执掌什么王权啊。然后我们讲到这个罗马书啊，罗马书你看到第5章，在罗马书的第5章，我去给大家读啊，第5章的第17节，第5章17节，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旨意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什么做王吗？所以这地方不是指一个人，而是每个人我们都做王。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耶稣基督或者上帝是万主之主万王什么之王，我们每个人都是在生命中执掌什么王权啊，或者更整全的讲，我们每个人都有先知祭祀与君王的什么职分啊。我常常讲作为先知啊，我们春江水暖什么雅先知啊，要充分发挥我们的理性，这就需要思想的自由，这就需要思想的什么文明啊。所以说你就看到我在第1卷中特别讲到啊智商啊，讲到啊人有理性啊，讲到基督教信仰的经义啊，认识你独一的上帝，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啊，永生啊。然后讲到哲学本身就是啊 philosopher 本身就是爱智慧啊，打破砂锅什么爱问到底。所以真正的文明啊，首先是一个思想的文明啊。帕斯卡尔讲人是会思想的芦苇啊，人与动物的不同在于人能够什么思想啊，人能够，我们比自己不断长进，我们比前代的人，大卫说我喜爱神的律法，所以我比年老的更有智慧啊，我比我的老师更有聪明。所以大卫本身也是像中国人讲的青出于蓝而胜于什么 所以正是因为我们有这个理性，有这个思想，但是你要看到全世界啊，野蛮的国家总是不让人独立什么思考，总是打压人思想的自由了，教育的自由了，学术的自由了，交流的自由了，其实这些都是和什么思想有关系的。然后我们看到第二卷当然我只是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第二卷我们就开始讲到人的情感情感，我们就讲到情商当我们讲到情感的时候所以说圣经中讲的说最大的诫命我们爱上帝并且爱人什么如己甚至以色列你们要听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所以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那其实东方人也是有个智慧，我们常常讲会友情众生，我们常常也讲友情什么友谊这人很重感情。想一想，如果没有感情，我们剩下的都是理性的什么考量，那我们和电脑有什么区别？我们和一个秤杆秤砣有什么区别？我们和一个图书馆有什么区别？所以人的这个情感，用约拿丹爱德华兹的话来讲，是我们真正信仰和敬虔的核心什么之所在真敬虔就体现在我们爱主爱人的什么情感上当然这个情感是以理性上对上帝对真理对我们的认识为根基的我们只能够爱值得爱的，爱真正什么可爱的所以当我们讲到情感情感这方面我们就看到其实人在情感方面最出名的一本书就是奥古斯丁写的两本书都是很好三本书都很有意思你看到每本书其实主题都是一样的你看奥古斯丁写论三位一体他就说圣父上帝就是 love 就是爱爱人爱者他说这个圣子上帝就是 beloved 因为当耶稣受洗的时候这是我所什么爱的然后圣灵上帝就是 love 说 lover beloved love说爱者被爱者是爱这是三位什么一体的所以讲到这三位一体不是一个冷冰冰的第一原理啊理念啊推动力啊亚基米德所寻找的支起地球的杠杆的什么支点了而是一个爱者被爱者和爱本身所以在使徒约翰中最高的一个启示 God is 什么 love 上帝就是爱然后我们看到奥古斯丁他在这个忏悔录中他最深刻的一个解释就是说主啊说你造我们是为了你我们的心除非 rest in you 除非在你里边得到安息否则我们就无处什么安息他就解释了人性中的一个 paradox 就是最难没法解释的说人是有限的人心是有限的但是人的欲壑有什么难填所以我们对真善美圣爱的追求又是什么无限的所以这种无限的追求其实也只有在上帝那里我们才能得到什么满足所以你在这个世界上父母之爱了子女之爱了夫妻之爱了朋友之爱了同事战友同学之爱你看到这些爱都是非常有限的都是非常苍白的都受到了我们自身罪的什么污染也受到了别的罪的什么污染所以说而且柏拉图讲得更巧妙柏拉图说上帝虽然是人的肉身所看肉眼所看不到的但是就说上帝通过各种有形的东西使人爱美之心人见什么有之我们就沿着这个美的审美的爱的阶梯从有形之物到无形什么爱之物从这个有无形之物在这个世界上的彰显理念在这个世界的彰显当然柏拉图把这个理念的世界当作树根这个世界当作一个什么树甚至这个世界本身连树也不是是树的什么影子我们认识的并不是这个世界本身 我们认识的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感受什么本身啊。所以柏拉图这个爱的阶梯就是我们怎么从有形之物，从有限之爱啊，转向无形之物，转向无限什么之爱。人生的历程就是一个爱的阶梯啊，就是一个爱的什么历程啊。其实保罗也讲，那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有能和神性是明明什么可知的啊，介绍受造之物就可以什么来晓得。所以保罗所解释的啊，其实和柏拉图，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奥古斯丁他是新柏拉图主义者，他并不是说跟从了柏拉图的哲学，而是柏拉图的哲学很多和圣经什么相合，哎，能够用柏拉图的很多表达来表达圣经的什么哎真理。所以奥古斯丁在忏悔录里边，他一个是这句话非常出名，第二句话非常出名的就是说，他从原先我是在世界上，我是在理念中啊寻求上帝，寻求满足，那现在我知道啊上帝住在我的心中，我开始向我的心中寻求谁啊上帝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啊，这就是一个主体的导向。主体的导向是什么意思呢？就过去的所有的哲学家，我们都是猜测，阴阳八卦，水木金火土，我们看到的都是对世界的认识，都是对物质的认识。但是从奥古斯丁开始转向认识谁啊？上帝。而越是认识上帝，越是认识谁啊？自己。然后这样就是一个主体性的转向，主体转向上帝的时候，也转向什么？哎，自己。啊，所以这两大转向，一个是向上帝的转向。啊，另外是个向内的转向，这个向上帝的转向，向内的转向，更最高级的就是，当我们转向内了，就是转向上帝了。当我们转向上帝了，其实我们也是转向我们心灵中的什么？哎，上帝。所以耶稣基督为什么讲，比他的降临更近？我们现在不敢解释这样的话。耶稣说：“我去了与你们有好处。”啊，我求父，父就赐下谁呀？哎，圣灵。哎，所以说我们现在我们不宝贵耶稣的第一次降临，我们总是希望耶稣第二次肉身什么降临。那耶稣其实应许的非常清楚啊，圣灵住在你们心里，我就与你们什么同在啊，信我的人我要向他什么显现。那当然是指圣灵在人心中啊，因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不可能什么分离的啊。所以你看到这个中国很多宗教、很多异端邪说啊，都停留在那种哎向外边找上帝，在肉体上找基督，所以男基督了、女基督了，这一个基督那一个基督，但是人就忘记了，哎，圣灵住在我们的什么，哎，心中。圣灵本身是完全的什么？上帝。圣灵是圣父、圣子、圣灵，圣灵三位一体的谁啊？哎，上帝。所以说，这是奥古斯丁这个忏悔录啊。另外，这个奥古斯丁非常著名的书就是《上帝什么之城》啊。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他从这个自然的秩序啊，转向社会的秩序、政治的秩序，罗马帝国嘛，啊，政治的秩序。但是他最终转向哪个秩序呢？心灵的什么秩序？所以讲文明的时候，你一定要讲秩序。啊，这个西方或者是英美保守主义，他就强调秩序、order 啊，公义和自由。没有秩序，什么都免谈了。圣经来讲，凡事规规矩矩，按照什么秩序行。啊，你合乎秩序就是公义。那人家是爸爸，你就得叫爸爸，你不能见着爸爸叫孙子，爸爸可不乐意了，你也得不到什么益处，那就发现没有秩序，不按规矩来了。所以你合乎秩序才有公义啊，你当有了公义的时候，才会有什么自由啊？啊，自由是去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什么同行。那这个公义本身就是神的秩序。所以圣经讲说，耶和华啊，已经向我们显明何为善啊，何为恶。上帝向我们所求的是什么呢？既然上帝已经向我们显明了次序，那就我们行公义，行公义就按照上帝的次序什么去行啊，格就格位，格尽其职，格德其用，格德其自我，哎，这都是公义啊。啊，所以不管是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啊，他们对公义都是这样解决，格就格位，哎，格德其所。但是怎么叫格就格位、格德其所，那个标准是什么？他们就没法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马克思解决不了问题，哲学解决不了问题，所有的意识形态、所有的哲学都解决不了类似的什么问题。但是无论如何，奥古斯丁到了这个 到了上帝之城，他就把人间秩序的根基啊，不是奠基于自然秩序，不是道法自然，不是那种物竞天择适者什么生存，向动物界去学习人的法则，那是很可怕的。现在很多心理学也很可怕，为什么？因为心理学都是从研究小白鼠啊，研究动物啊，研究病人啊，像弗洛伊德是临床研究，他研究的不是正常的人。其实我们现在正常的人也不是正常的人啊，我们也堕落了，我们也受到罪的扭曲和什么污染。但是无论如何，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城市是去代表文明的，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圣经啊，从伊甸园最后发展的什么圣城耶路撒冷，从前什么二将，从农村到城市，它是一个文明的过程，城市城邦往往就代表什么哎文明。所以当奥古斯丁写到上帝之城与人间之城的时候，他说爱自己，那就是人间之城了，大家都爱自己。但是当我们真正爱上帝的时候，那我们就是上帝什么爱之城啊，爱上帝，我们可以由上帝来爱自己。但是当我们爱自己的时候，就进入一个什么死循环了，画地什么为牢啊。所以中世纪有一个著名的哲学家也是神学家伯纳德，他也讲，他讲到四种爱，他人之爱自己，人为了爱上帝而爱自己啊。为什么我爱自己呢，爱上帝呢？因为我觉得没有上帝不够啊，我爱上帝是为了爱自己。第三个是为了爱上帝而爱什么，爱上帝啊，就是单单以上帝什么为乐。但是第四个很世俗化，但是也很高级，为了爱上帝而爱什么，爱自己啊。那就是圣经讲的，你要珍惜什么爱光阴啊，要警醒什么行舍，灵巧像蛇，驯良像什么鸽子，甚至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主的人什么得益处。圣经上甚至讲，创造天地的上帝不住人手所造的殿，要将万物是赐给什么我们的。所以布拉德就他对这个爱发挥的时候，你当你唯独爱自己的时候啊，你既没有爱的输入，也没有爱的释放，也没有爱的什么标准，然后最终就是自我什么封闭啊，自杀，坐地画地为牢啊。当我们爱上帝的时候啊，上帝和我，我和上帝，那就像大卫讲的一样，我信主，我爱主，我侍奉主，是与我什么有益？我爱主，与我什么有益？这样就形成一个良性什么循环了。好啊，所以我们简单再看一点，然后讲到，所以我们讲到文明，首先是思想的文明啊，首先是认知的文明啊，首先是哲学的文明啊，然后我们讲到情感啊，但是情感啊，人类最大的问题是情感的问题，就是人类啊，其实最深的问题是思想的问题，最敏感的问题是什么？情感的问题啊。所以你看，人犯罪以后，在伊甸园里，天起了凉风，耶和华在院中行走啊，人听见上帝的声音，你在哪里？人就什么藏了，开始捉迷藏，开始三十六计走为什么上计啊，人开始躲避上帝啊，开始不愿见上帝的面啊。然后上帝问亚当的说，你为什么藏了？我在院中听见你的话啊，我就害怕，我就什么藏了，担心呀，忧虑呀，焦灼，各种各样负面的影响就开始进入什么人心啊。这些害怕你就知道，这都是情感的方面，感觉的方面啊。所以人的所有的负面的情绪啊，伤害的情绪都是以害怕为主。如果你什么都不怕，那你确实什么都盼着了啊。所以圣经上上帝祝福人的时候也说，刚强什么壮胆啊，上帝赐给人的是勇敢的什么心，不是胆怯的什么灵啊。甚至下地狱的首先是什么胆怯的啊。所以说，因为上帝知道人犯罪以后，人吃人，人伤人啊，人心隔肚皮，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是你讲的保守一点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什么无 确确实实他人就是什么，哎，地狱啊，我们生活的真的是恐惧战境啊，八空山上草木什么，哎，戒兵啊，所以上帝啊赐福我们的一个标记啊，让我们刚强什么，哎，状态啊，非常非常重要啊。另外非常重要的是，一个是感觉的惧怕方面，另外一个上帝赐给我们的爱啊，所以我们看一节经文，你就看到罗马书第五章的第五节，第五节找到我们细读，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常常遭遇患难困苦啊，但是这样说，患难生什么？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什么？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那我也常常讲，你患难生忍耐，这不是正常的啊，正常的患难都是什么？生仇恨啊，苦毒啊，我怎么这么冤呢？忍耐啊，生老练，忍耐最多生老奸巨猾，不可能生。但是有的英文就这一本就开始忍耐生这个 character。啊，其实一个人没有忍耐之心啊，就不可能有品格。啊，小孩子，你看亚当夏娃的堕落，就是本来上帝让他就修理是吗？看守是生命树上的果子，然后活在上帝的面前。他们就想一步什么？哎，到位。他们是不愿意在那种修理看守日常啊，神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我们，神每天都什么更新我们，他们就想一步到位。啊，但是无论如何，这就讲说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什么心里。所以一个人信主啊，不是想明白了，是主的爱融化我们的什么心，因为我们的理性永远想不清楚，永远想不明白，你越想越乱，越想什么越杂啊。所以圣经上甚至讲到啊，你就看到在第一佛所书第三章啊，讲到这种爱 beyond the knowledge， 在一佛所书第三章第三章的第十八节到第十九节，我就给大家读：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什么长阔高深，然后说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什么测度的啊，有的人就翻成啊，因为钦定本就翻成 past knowledge， 现在有的人翻成 beyond knowledge， 那就说我知道这爱是人所不能知道的。最后祷告了半天，我知道我不知道，我装的不就这样吗？祷告了半天，让我们知道神的爱，让他知道神的爱是我们不能知道的，或者知道神的爱是超出人的什么理性的，超出人的知识的。啊，所以说知识是啊，知识是美丽的啊，但是人没有人啊，因为知识，因为真理，因为定律就吸引人。知识有的是图书馆啊，电脑啊，没有人因为这些知识的存在就显得特别可爱的啊。其实最后真正感动人、真正吸引人的，圣经讲，哎，愿意用爱什么吸引我，我就快跑什么，哎，跟随你啊。保罗甚至讲，哎，他是爱我，为我什么？舍己啊，所以说我们就看到爱在人的认知和意志中间处于一种枢纽性的什么地位。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是我们分辨何为可爱的，何为什么不可爱的啊。我们在意志上的抉择啊，当然是爱我所爱，恨我什么哎所恨。那我们意志的抉择肯定体现我们理性上的什么认知，情感上的什么爱神。所以你就看到在理性的认知和意志的抉择中间，这个爱这种情感是处于一种枢纽性的什么地位。如果你这个认知还没有达到你情感的层面，那你这个认知这是肤浅的、头脑的、数据的啊，并不是真正你位格性的，并不是 personal knowledge heart knowledge， 并不是位格性的心灵的什么知识，哎，知识头脑上，哎，我可以这样讲，我也可以那样讲，都可以自圆什么，哎，其说，如果你的 这个情感上理性上的认知，情感上的爱真还不足以达到意志的层面，那说明你情感还不够强的。